三，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打招呼。如果是啊，真是好久没有见，有旁边是一个陌生的人，跟他说：“耶稣爱你啊，我也爱你啊，耶稣爱你啊，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不要忘了，我们是一家人，因为我们都有属天的血统。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所成就今天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因着我们彼此相爱，乃是耶稣先爱了我们。我看见弟兄姐妹在一起真的是好亲热，那也有弟兄姐妹彼此拥抱，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因为在主里边，神看为极其宝贵。我们弟兄姐妹不单是做家人呐、在主里边做家人，还我们还在神的面前要做门徒啊。今天我们所讲述的主题是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做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做贵重器皿，为主所用。所以做贵重器皿呢，我们就说要做门徒啊，弟兄姐妹。你可能有一些上个礼拜呀、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已经和弟兄姐妹讲过做门徒了哈。做门徒啊、给弟兄姐妹讲了一讲了，是讲到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是我们弟兄姐妹做门徒的第一步，因为耶稣基督他呼召门徒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基督在历世历代都呼召人来跟随他，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不例外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真的好好的爱主，追求主，要好好的跟随他，服侍他，要让主心欢喜啊，让主满意。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如何来做他的门徒啊。神呼召做门徒的，都是呼召那些心里边心甘情愿来跟随他的人，都呼召那些有属天生命的人来跟随他。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就讲跟随耶稣，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跟从耶稣啊。我讲了几个题目了，给弟兄姐妹啊、主题给弟兄姐妹啊、稍微的复习一下。就说我们要做主门徒，我们不仅仅是要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是我们信了耶稣，哎，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了，我们一信他就得到永生，这是基督徒。但是还有一群人呢，他们因着神的爱被神大大的激励，因为我们真的是不配，可是神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起来跟随耶稣，我们来反过来要爱耶稣，要跟随他，付代价跟随他。所以这是一群要做主门徒的人呐、可以放弃一切来跟随他。如果做基督徒呢，我们就说主啊，给我，给我，我还嫌不够，再给点。这是做基督徒的一种心态。但是做门徒就说主啊，你看我还有什么你需要的，你看我还有什么可以为你使用的，我都要给你。所以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要为耶稣活，这是做门徒的心态。那么我们也讲到啊、在华府教会啊、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门徒培训的系列啊、我们讲到了就是这样一个打算。那也盼望今年的话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起来说，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我愿意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你千万别误会，你不只是做牧师的门徒，你也不是做弟兄的门徒，你也不是做人的门徒，你乃是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鼓励，我们呼吁你起来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好，我们做主的门徒。那今天要和弟兄姐妹讲的第二个主题，第二个题目呢，是关乎到重生得救啊，重生得救。弟兄姐妹，重生这个概念呢、重生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从这段话来的啊。重生的这个概念是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啊，在他三轮的这个对话当中啊，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重生的概念，重生的概念是由这段话引起的。所以是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他夜里来见耶稣基督啊，来跟耶稣基督就说一番话啊，说啊， 拉比亚，我们知道啊，你是由神那里啊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这样一个啊非常啊显赫的人物，他愿意来认识耶稣，所以他什么时候来呢？他夜晚来。有很多人说夜晚来可能是因为夜晚不受打扰吧，他可以来和耶稣安安心心的谈道，也有许多是解经是这样解的。但是弟兄姐妹，往往我们想想看，夜间呢，往往白天不敢做的夜间敢做，对不对？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尼格底姆夜间来见耶稣，因为他白天不敢来，因为白天都是法雷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文士在监视耶稣基督的行动，所以说他想接近耶稣，但是他白天不敢，夜里来见耶稣，所以他想跟耶稣基督探讨个究竟。他其中一个重要的想法是，因为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都到我的耳中来了，所以我得跟他讨论一下能力的来源，我得跟他讨论一下子他是怎样有这样子行神迹的能力的。没看见他这段话里边告诉耶稣的意思啊？所以说他在这里边来跟耶稣基督是探讨他的能力。那耶稣基督开头怎么说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一轮对话完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见耶稣回答跟他问的问话一点关系都没有？答非所问，耶稣回答的根本不是尼格底姆想要知道的，也根本没有照着他的话题来回答他。弟兄姐妹，因为耶稣他看透的是人的生命，他看透的是人的内里的需要，所以你在圣经里边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基督说话的时候是转弯抹角的。你不会看见耶稣基督他说话的时候啊，他是等于说没有达到主题的，没有能够和你讲到你的心上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讲话历来就是特别的直接啊。所以在这段话里边，耶稣也给我们引进一个概念，叫重生的概念。叫重生的概念，这个重生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召彼得、呼召雅各、约翰的时候，呼召十二门徒的时候，呼召任何，他从来没有说重生的概念，没有提到重生的概念。在耶稣基督大段大段的讲论里边，登山宝训，耶稣基督要离开他的门徒，没有讲到重生的概念。我们感谢主，门徒约翰记载了这件事情，却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生命的起头的时候需要认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关乎重生的事情。所以在这段话里边提到了重生啊，圣经一共提到重生只提到六次，弟兄姐妹，在这段话里提到三次，在彼得前书提到两次，在提多书里边提到一次。但是这个概念不是不重要，而是说告诉我们在圣经里边人要提到重生的事情是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要去面对的。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一个身份，大家不要忘了，尼格底姆是犹太人的官，尼格底姆是法利赛人，是社会的高层啊。他没有跟随耶稣，不是耶稣基督门徒，可是当你要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你必须要满足这样一个条件，你要重生，你要得救。所以对于不信的人，耶稣基督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你们要重生啊，要认识耶稣，你们要重生，要明白圣灵的事。所以尼格底姆纵然是一个官，那尼格底姆他，我们看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他是法利赛人，他对祖宗的遗传特别热心，这是法利赛人的特征。那还有的话呢，这个尼格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表明他具有社会上这些崇高的地位。那还有的话呢，他是一个尊敬神的人， 这个尼哥底母他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说他夜里来见耶稣，他是寻求神的人。那么还有的话，尼哥底母是一位老人了，因为从他的谈话说，人已经老了，岂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吗？说明他是一个老人，是一个长辈。那他的话呢，有人生许多的阅历，那他也是看见耶稣和众领袖的不同啊，但他发现耶稣和其他领袖们的不一样，所以他阅历很深，他愿意来寻求。那尼哥底母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有极高的教育水平啊。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拉比是随便的一个称呼，拉比是在犹太人当中经历过很多很长的严格的训练才成为拉比的。就包括今天你去Potomac， 你还会看见Seven Locks 那条 street 上面有一个Hebrew 的一个学校，知道吧？所以犹太人也好，希伯来人也好，他们最愿意受的训练就是作为拉比的训练，是一个严格的训练。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虚心地向耶稣讨教，因为耶稣不拥有社会上所认为的那个具备的那些一切显赫的地位。那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你纵然拥有这么多优秀的品格，社会承认的这样子的阅历，这样子被人称赞的特点，但是你还不能够有永生，你还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寻求。所以重生概念是在这样一番话一番对话里边给引出来的。所以重生的概念就是从这番话来的，他想一探耶稣基督能力来源，一探究竟。所以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啊，做师傅的不要忘了，是要来做榜样做师傅的。那么你的神迹如果神不同在，行不出来。所以这是他问话的重点。但是耶稣基督完全打碎他谈话的这个用意，他就告诉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所以耶稣基督看透了人的心，他说，你要知道啊，你如果想得永生，你寻找耶稣不就是为了寻找永生吗？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完全主宰谈话的方向，完全只有主宰谈话的主题，他不东拉西扯。耶稣基督也不转弯抹角，他是直接进入人的实质，你问题的实质。所以耶稣基督看得非常清楚，所以重生得救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话一个重点一个重点。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重生的重要性，你如果不重生，人若不重生，耶稣说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不但是尼哥底母你有多贵重的身份，你有多豪华的这样子的这个社会的地位，但是你都不能够有永生。所以这也代表了如今的社会啊，我们不管具备多么丰富的外在的这个身份，如果你没有重生，我们都不能够见神的国，是泛指所有的人的。人若不能重生，所以是泛指所有的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跟大家提出来，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刚刚开始，但是你有没有遇见这样一个概念，进入这样一个基要的真理，或者说这个基本的真道，就是重生得救的道。你可能信主了，有没有问有人问过你有没有重生啊？下边我们还会说到，是弟兄姐妹，你也在这段话里边，哎，我有没有重生啊？我为什么要重生啊？所以耶稣说，你如果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你说重要不重要？弟兄姐妹，你如果不能重生，你不能见到神的国，神的灵不在你里边，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你就不可能见到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也许不是说你眼睛见到神的国，是你的灵没有办法参透神的国的定义，没有办法参透神的国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那在这里边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还在继续和他对话，还在引用永生这样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话题，说怎么样才能够得重生哈，又是一轮对话开始。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是不是很正常嘛？啊，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所以耶稣基督又引入一段对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耶稣基督再一次强调，并且进神的强调，要进神的国，你必须透过水和圣灵生的。那我们在这里边看到，我们可能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什么叫重生？怎么才能重生？是不是再重新再生一次？肉体可能再重新生一次吗？这是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话的字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再生一次。可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人不管是你是老了也好，还是刚生出来的小孩，也不可能再进母腹再生一次。这是实际。那耶稣为什么引进这个重生的概念呢？就是说，不是说你肉身再生一次两次的问题，也不是说因为你身体生了一个重病，经过医生非常高明的医术把你救活了，然后你把自己重新命名，哎，我叫再生，我叫重生，不是这个概念。他这个概念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下边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标准。肉身可以说你就再生一百次，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个骄傲的人，你生出怎么样？还是个骄傲的人。你是一个贪心的人，你再生一遍，你还是贪心的人。你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可以说比较心胸狭隘的人，你再生一遍，你可能还是心胸狭隘的人。所以这个肉身所生出来的还是带来肉身的问题呀。耶稣告诉我们说，从灵生的就是灵。前面这个所说的从灵生的是从圣灵生的，那个才是带着灵的生命啊，是属天的生命。那么我们再说哈，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这是告诉我们重生得救的方法。怎么重生？是从水和圣灵而生。圣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先说圣灵。圣灵就是神自己感动，圣灵在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以后，他差圣灵保惠师来，这是圣灵。所以圣灵来了是要做什么事情？是要来荣耀耶稣。圣灵来了是要解读耶稣他的作为，圣灵来要引导人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所以说，当圣灵进入你那边的时候，你就认耶稣基督为主。当圣灵进入你的时候，你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当圣灵进入你的里边，就说：“哎呀，主啊，我怎么原来这么败坏呀？”这是圣灵的工作，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从圣灵里边做的工作。那我们来看提多书里边讲到有这样子的解释，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记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弟兄姐妹，圣灵进入我们里边会给我们更新的。原来一个可能特别心胸狭隘的人变得豁达了，一个特别贪财的人变得大方了，一个原来特别嫉妒的人现在变得去能够容忍了，能够看得别人的好了。弟兄姐妹，这是圣灵在里边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罪恶方面的，神把我们改变了，不但你自己都知道，别人也看出来了，这是圣灵在里边的更新呢，也是记得重生的喜。他在里边告诉我们，记得重生的喜是告诉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被洗过以后，你的人改变了。那么我们再反过来再说哈， 水的洗，啊，记得水和圣灵。弟兄姐妹，我说圣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圣灵是 powerful 的，圣灵是 almighty 的，圣灵是在我们当中浇灌的，我们就全然改变的。那水呢？水是表明一个仪式，水是表明我们愿意顺从、服从神的带领。弟兄姐妹，这个水呢，有解经学家说，这个水呢是不是指着水洗啊？不是指我们的洗礼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解释不通的。只有我们经过在神面前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我们愿意照着神旨意行。所以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传福音，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都包括到水的水洗的问题。所以这一切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极其的顺服跟从。所以有水的洗和圣灵的洗。弟兄姐妹，我们记住这两样的洗能做什么事情呢？使我们能够得到重生的生命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啊，这是告诉我们能够得到重生的生命。因为重生的生命里边啊，重生的生命里边它是有改变的。肉身生出来就是肉身，弟兄姐妹，它是和灵没有关系的啊。那从灵生的就是灵啊，灵可以完全改变我们这个人的状态。不管我们胖瘦，不管我们高矮，不管我们的文化层次如何，也不管我们的家境如何，不管我们的不关乎我们的身家性命的你所拥有的那个财富，它只关乎你里边最宝贵的和神相通的那个灵。所以因为神进来的改变不是改变你的家境，它改变是你里边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灵在里边所做的功，是要改变我们里边的生命，是改变我们的灵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再看看，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因为从圣灵生的，你才会能够明白圣灵的事；从圣灵出来的，你才会是属灵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变成，哎呀，主啊，我也想属灵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在里边去光照，基督的灵在里边去印证，你怎么能变成属灵的人呢？你怎么能变成一个属天的这个人格呢？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边讲重生的就是从上面而生，不是肉身的生啊，肉身的生永远是肉身呢、啊。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我们也想想看，这样子哈，有很多的时候，当有一个条件具备了的时候，弟兄姐妹，所出来的产品呢、啊，那都是这样子的产品。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打字，你把一篇文章你把它设计好了，然后你点一个 print。你打出来的文章打100分是100分的样子，是一个样子的。你不论打多少份它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的条件设定了。包括造汽车，弟兄姐妹，为什么流水线它是这样子造出来都一模一样的呢？为什么要有国际标准呢？因为都是这样子的，它有它的标准，它设定标准出来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所以从圣灵生的，你只要合乎神的标准，你只要是从圣灵里边来的，弟兄姐妹，经过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改造，弟兄姐妹，哎，你就能够磨出来怎么像耶稣了呢？原来我们怎么也不会说这个人像耶稣吧？可当我们被圣灵感动以后，我们的人发生变化，然后我们像耶稣，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有耶稣基督的心态，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行。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有这样子的果效。那弟兄姐妹，接下来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对吗？弟兄姐妹，我们问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面对耶稣的问题，你也自己需要有答案的问题。牧师，我怎么知道我重生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经过水和圣灵生的？你说我已经信主好长时间了，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我已经 立志让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们受洗，然后我们看圣灵进入我们里边来光照我们。弟兄姐妹，不一样的，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确实相信耶稣，对吗？我不能替你保票，你的朋友不能替你保票，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不能替你保票，但是你自己确实可以知道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认定了你。你有这个认定吗？你有这个认定，不是出于你的肉体的，不是出于你的血气，不是你的决心，而是说，神啊，你光照了我，我知道圣灵是这样在我里边光照我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认定了耶稣的话，当你认定了以神为义，当你认定了服从了神的道理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认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弟兄姐妹，如此这般，你就认定了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所以重生得救不是别人认定的，是耶稣能认定，因为耶稣知道你，耶稣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能够认定你是否重生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愿意大家信主以后，信主半年，信主五年、五十年，我们自己有一个把握，我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当有人可能会问到你这个问题，哎，弟兄姐妹，你重生了没有？你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恭喜你，你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哎，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满足耶稣基督条件心意的时候，神就认定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好，我们应该知道啊，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第三个，重生与得救啊，耶稣又和尼哥底母谈论一番话，尼哥底母又问了，怎么能有这事儿呢？你看尼哥底母还没有解释通，不像我们今天谈到上边两个问题两轮你就已经清楚了吧，但尼哥底母还没有清楚，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呢？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下边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情如何能信呢？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基督讲述的都是能够听懂的话语啊。弟兄姐妹，话语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今天唱那个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话语是这样子的宝贵，当我们唱的时候，这个语言表达我们的心境，我们里边唱出这样子的甜美，语言表达清楚，我们也能够领会清楚，但是有些语言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有没有弟兄姐妹看圣经啊？看了圣经，看了以后看了好多遍，这有什么意思？每个字我都认识，繁体字我也认识，英文字我也认识，但是嘿，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弟兄姐妹，这就是说圣灵的事情在里边啊。那耶稣基督告诉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哎，你们都经历过吧，你是先生吧，你还不明白，那我要给你讲天上的事情，你如何能明白呢？弟兄姐妹，你也想吗？所以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里边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他的位格的事情，前面讲到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所做的见证这是用复数啊。弟兄姐妹，这个复数不是他和这些十二个门徒所做的见证，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见证，他做的见证。那在这里边讲到从天降下，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是圣子，他从天降下，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玛利亚婴吗？所以说从天降下，他下边说我就糊涂了，仍旧在天的人子，怎么降在地上还在天上呢？今天你在教堂里边做礼拜，你仍旧在家里边，你怎么跟仍旧在家法呢？你在不了，因为你在这儿就是在这儿。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说我今天在地上我是人子，但是我仍旧在天，这是一个奥秘。所以说他能见证天上的事情，他也明白地上的事情，然后下边他就说没有人能升过，没有人升过天，没有人升过天去见证天上的事情，只有从上边带下来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言外之意 也就是耶稣从天上所做的见证，做天上事情的见证，我们人能做什么？信，接受。我们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手，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下边那个第十六节，我们大家都会背。在此之前，我们让弟兄姐妹看到的，这是一轮新的对话，告诉我们重生和得救的关系。你只有有重生，认识耶稣基督，你下边你真是谈到得救的问题。如果你都不认识重生，你也没有重生，你就根本谈不到得救的问题。他说摩西怎样举蛇，这个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一段故事，在旧约里边，在民数记里边，是不是？所以摩西举蛇，下边那些人被蛇咬的一仰望铜蛇，圣经说就都活了。那么耶稣用这个比喻，用这个例子来说，他也要被举起来。弟兄姐妹，这才是哪？耶稣基督刚刚开始他的福音布道啊，才刚刚他传福音的行程哎。所以弟兄姐妹，他就已经预言到有一天他被在地上举起来，所以要吸引万人来归送他。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就吸引万人，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位被举起来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应许，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只有我们这些重生人才能认定耶稣基督的教导，从天上所做的见证。当我们认定他的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他被钉死是为你我钉死的。所以当他被钉死的时候，他其实是替你替我付了代价。所以你不要死，耶稣替你死。我不要死，耶稣替我死了。所以这个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替我们死了，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仰望铜蛇的故事，那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但是耶稣基督现在说，人要仰望耶稣，人仰望他的才能够得永生，仰望他的才能够得救。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从重生到得救啊，这是弟兄姐妹我们讲到的啊。如果弟兄姐妹你以前听说过关于重生得救的道理，那么我和你再次重温一遍，你坚信你的信仰，你坚信你的重生和得救。如果还没有听说过重生得救的道理，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次你听说，那么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来，他赐下永生。所以当我们愿意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你会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那这是极其宝贵的。那下面我们再说门徒与重生得救。我们每一个愿意今天要起来跟随耶稣的人，你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呼召重生得救的人跟随他。耶稣基督也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状况。然而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耶稣基督选了十二个门徒，既然里边有一个不信的，里边居然有一个没有重生得救，对不对？如果有重生得救，就生命就不一样了嘛。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是什么呢？有许多人都跟随耶稣，甚至被耶稣选为他的门徒，但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有没有一个意愿愿意来跟随耶稣，今天来跟随他。哦，耶稣在的时候当然是很好了，跟着耶稣东南西啊，东西南北的走，然后吃饭又不花钱啊，没有的时候耶稣还能变出来，甚至耶稣也能变出酒了，这多好啊，既看到神迹大能，又经历这个作为，然后还能够吃得饱饱的，固然好。但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见过当年的耶稣，可是他的话还放在这儿，他的话今天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边还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感召的工作？我们起来跟随耶稣吧。弟兄姐妹，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重生的生命，我们愿意来服侍他，我们愿意起来来跟随他。所以重生得救啊，是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的根基呀。 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就不是天上的国民，对吗？不是天上的国民的时候，当他发出这个君王发出这样邀请的时候，你也听不懂，你也听不懂。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美国大决战，对吗？美国大决战的时候啊，美国政府就开始征兵啊，发出一个命令，年轻人都要参军。你只要是美国的人啊，美国的公民啊，你在这个适当的年龄段，你都要去参军，因为他征召你，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可以说我逃这个兵役啊，你可以逃。那我比这个例子是告诉什么呢？耶稣基督要征召天国的精兵的时候，是在什么人当中征兵啊？是在他的国民当中，是在那些有他生命气息的人当中，是在有他的那个属天的那个血统的人当中来征召勇士，征召精兵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成为神国的精兵，我们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要听他的呼召。那弟兄姐妹，尼哥底母在这么一大段的谈话里边没有做出结论，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吧，做我的门徒吧，没有这段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圣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就说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有点颤抖的，怕人看见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可是当他和耶稣基督谈话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因为有圣经做证据啊。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节五十一节，当人要去捉拿耶稣的时候，很多人听了耶稣基督的讲论以后就回来了，根本没有下手拿耶稣啊。祭司长就问了，你们怎么没把他带来呀？他们这么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人像他这样的说话有权柄的。你看，听见耶稣的话就被耶稣基督感动了。 OK， 问题是下面就是说，内中有尼哥底母就从前去见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基督他见过，然后他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定他的罪吗？所以尼哥底母开始公开的为耶稣基督去张目，可以公开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争辩，有没有看见？所以尼哥底母不再是那个夜间见耶稣的人了，他已经在明处开始为耶稣基督传声。那么还有在约翰福音最后，耶稣基督他受死十架的时候，他的尸体啊，说这些事以后，只讲到耶稣基督去世以后啊，有亚利马太的人的约瑟，就是耶稣的门徒，是因怕犹太人，你看好多都是怕，都是暗暗的做门徒的，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就允准，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下面说又有尼哥底母，你看看到耶稣基督最危难的时候，门徒跑光光的时候，两个暗中曾经暗示跟随耶稣，现在明处起来说，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沉香啊，沉香啊，约一百斤前来。你就看见没，在这个人都跑光光的时候，他可以挺起身来做门徒，然后他就照着犹太人啊殡葬的啊规矩，把耶稣的身体啊用细麻布加香料裹起来。所以没有人都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这两个老门徒啊来料理耶稣的后事。你就看见这个胆量是跟过耶稣，这个是被耶稣基督触摸到，被耶稣基督啊感召的人啊。弟兄姐妹，所以上礼拜的时候我呼召弟兄姐妹，如果年轻的人你心里边有这种火热的心肠，愿意年轻的时候说我就跟随耶稣，我不浪费我虚度我的啊青春年华。那弟兄姐妹，今天也透过尼哥底母例子来告诉老年人也可以跟随耶稣啊，我们岁数大的也可以来跟随耶稣，要跟随耶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啊答案，圣经给我们的呼召啊。我们现在想想看哈，我们愿意在今年的时候还是和弟兄姐妹讲，我们教会要培训门徒 哦，我们的长老会已经通过了哈，然后呢，我们书已经选定了，书已经在路上了。所以说，我们争取在三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有门徒培训。愿意有志跟随耶稣的，我不管你以前拿多少个博士学位，那都不算是为耶稣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愿意说，我愿意用我的经历、知识，愿意用我的啊生命来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好，我们真的是盼望大家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因为如果没有门徒啊，这个教会不会兴旺；没有门徒啊，弟兄姐妹，团契也不会兴旺；没有门徒啊，我们这个教会也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咱们起来来做主门徒，我们彼此鼓励。这段时间我们就是不断的要讲啊，做主门徒这样一个信息，不断的让你弟兄姐妹去思考，来如何的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盼望有这样子的啊心智的弟兄姐妹可以起来跟随耶稣。你回去祷告，我鼓励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老的，我们回去祷告。你在神的面前来祈求，看看神有没有跟你的这样子的感动。一旦你认定是神感动你，我盼望你不要更改你的心智，就一直跟随主到底。我们有四本教材，一个是关乎背十字架，一个是关乎门徒的品格，一个是关乎这个门徒如何得胜，一个最后关乎门徒的使命啊，怎么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学，是吧？我们愿意有决心和弟兄姐妹一道的来征战，一道的来在这时间里边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塑造，需要一段时间，要加大力度把它成型下来。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六个月你是否愿意起来接受这个挑战？这六个月你是否愿意说，主啊，我就委身一次，我就活给你看，我就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我就天天的来跟随你。所以我在这啊，呼吁弟兄姐妹哈，起来跟随耶稣，看我们今年如何的来跟随耶稣，看我们明年如何翻转，让叫教会，叫整个弟兄姐妹，叫我们的教会来翻转。所以，愿意弟兄姐妹透过耶稣基督给尼格底母的谈话呀，使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得到一个重生得救的这样子的一个确据。另外除此之外，我们加大我们的步伐，要跟随耶稣。我相信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以后啊，你再回过头来的看的时候，你觉得不吃亏，你不会吃亏的。因为跟随主的没有不被主喜爱的，跟随主的没有不被主去重用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怎样的主要塑造我们，主怎样是来使用我们，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心智，主要跟随主，要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就要效法他的样式，然后我们来有耶稣基督满满的生命。那个时候我们在有更远的意向，更大的景况，叫我们弟兄姐妹来参与。所以我们来放在祷告里边。所以今天透过重生得救来呼召弟兄姐妹做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我们来鼓励弟兄姐妹，你祷告，我祷告，我们来怎样的来迎接神在我们当中的大使命。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2000年前是救主，今天你还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是历世历代的救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时代虽然改变人心也在变迁，社会也在变化，但是主，你总不改变，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是不改变的神。所以主，今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你面前。主啊，愿你光照我们，主啊，愿你对我们说话，主，你呼召我们起来做门徒。主啊，愿意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勇气和这样子的负担来起来做门徒。主啊，我们相信在幕后的时代，神你要兴起一批一批的精兵来在神的国度来征战，为神的国来打仗。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让华府教会有这样子的承传，让华府教会也有这样子的恩召和指望。主啊，在这幕后的时代里边，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主，你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好，谢谢大家。